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他们都是我们电台的同事，分别是雅秋老师，欢迎雅秋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还有亚楠，欢迎亚楠。
谢谢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亚楠。
好，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啊，就是两位并不是我采访的对象，就是我们一起来讨论。因为昨天有一个消息，就是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去世，终年94岁。那我想正因为金庸知名度非常的高，可以说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所以我们做一期特别的节目也算是对他的缅怀。那小时候可能是看着金庸的小说或者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大的。那亚楠是不是？
是的，回想一下金老先生的经典电视剧，我虽然没有全部看过，但是看过的还是挺多的。像《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等等，而且还看过不同演员拍的不同的版本的。雅秋老师呢？
其实说起来，大概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我几乎没有看过他的电视剧，我是从他的书开始看的。但是我小的时候，当然看武侠小说也是绝对不被大人鼓励，也不能说不允许，但是家里不会有，也不会给你钱去买，也不会给你钱去租书店看。所以呢，那个时候在报纸上有一些连载的武侠小说，是我初步接触武侠小说。那金庸先生的大作呢，非常遗憾是在他已经封笔之后我才看到的。
那你已经很幸运了，因为那个在大陆因为各种原因，他的书都是禁书。那么后来怎么开禁的呢？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个政治名词叫粉碎四人帮以后啊，实际上就是那个之后吧，或者说改革开放之后，然后金庸访问北京，然后呢见了邓小平，邓小平说是他的粉丝，看过他的武侠小说，所以呢就开禁了啊。
所以那个时候
那已经很晚了，跟
邓小平先生是看了禁书的了。
这是的，是的，因为他可以通过渠道让人带书给他，所以呢像那个他第一本就是说小说是1955年，就是像那个书剑恩仇，对啊，但是大陆的读者看到个30年之后了，30多年之后才开始看到，所以呢这个是一波一波的红的，所以他一开始在港台那边已经红过好几波了，然后到大陆的时候又火了。可以说他的书对那一代的大陆的读者来说是有一点思想启蒙的一个作用，因为太风靡了，然后影响力真是非常的非常的大，可以说是。
你这样说不禁让我想起邓丽君的歌来，是不是差不多的同样时间进入大陆的？
对，因为那个以前是闭关锁国嘛，所以就是你即使是演出也只是八大样板戏啊，别的都没有，然后要看的书也是很少的，可能你只能看毛泽东语录啊，然后被批判过的或者写过点评批评点评的四大名著啊，什么东西啊，《红楼梦》啊，《水浒传》之类的，能看的东西很少。所以呢一开禁之后，各种书都是每一本书都是火的，包括比如说世界名著啊，《红与黑》啊，还有什么巴尔扎克什么这种，那个说《葛朗台》啊什么，然后这种每一本书都是火的。然后那个但是金庸的小说一出来就实际上是风靡了大陆，
所以好像是老少咸宜大小通吃的这感觉。
是的，
因为他被称为是那个成人的童话嘛，因为确实是非常的神奇啊。我们其实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啊，就是如果 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电话是888-298-5569，888-298-5569。那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金庸的一生啊，就是金庸首先他是出身名门啊，就是他的祖上是实际上他爷爷还是进士，就是清朝时候的，然后他跟徐志摩啊还有琼瑶都是亲戚。那么他就49年以前呢，他在东吴大学学过法律应该是，然后后来也出国留学过。那么50年代的时候，一度就是国内这个外交部想要当要他去工作，那么后来查了他背景，说他们发家在那个浙江海宁，是一个地主家庭，所以说还要他可能要跟他那个家庭隔离啊什么东西，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回大陆到外交部去工作，所以他就去了香港。那么他父亲好像是留在大陆的，后来因为文革的原因给斗死了，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所以他有一段时间确实是都没有回去，因为一直到我刚刚说的改革开放之后才回去。那么他也创办了《明报》，《明报》其实在香港现在影响力非常大。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突出一些花边新闻啊什么东西，那么后来他有一些政论他自己亲自参与写的，那么还有一些畅销的这个武侠小说的连载，那一下子就销量大了之后呢，那《明报》也非常成功。那么他晚年可以说也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全职在浙江大学，应该是历史系还是什么当院长，反正然后呢应该是历史学院吧，当院长当了一两年，然后因为他老家是浙江的嘛，所以呢浙江大学那个聘请他。那么也有争议，因为他当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浙江大学这个这些教授不是很满意，说我们都是博士毕业这个学科的，那你这个学科又没学过又没有学位，然后你凭什么来管我们啊，当真的院长啊什么东西。那后来他到80-90岁的高龄又去读了一个剑桥读了个博士啊，那现在94岁高龄先逝呢，也是我觉得是比较怎么说也是善终嘛，也觉得在这个和平年代，然后呢94岁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年龄，对，
高寿
对。那么很多人知道他的就是婚姻家庭，因为他结过3次婚，然后呢第二任夫人应该给他养育了4个子女是吗，然后呢在结婚差不多有二十多年左右的时候，他跟第二任夫人离婚，然后呢他的在美国留学的19岁的儿子跳楼自杀，就是因为父母离婚的原因，所以呢这个引起很大的争议。然后呢他第三任夫人呢说，现在有传言说他跟第三任夫人认识的时候，这第三任夫人还是只有16岁呢，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有各种传言啊，就是说那而且呢跟传言的版本也不一样，有的人说这个他第三任夫人是一个餐馆的服务员，有的人说是他生病的时候看护他的护士。那么如果是护士这个版本呢，就是我觉得不会是机灵的，因为在香港你作为护士肯定是有学位的，然后大学毕业了然后去当护士的，所以呢这个是应该是不存在的。那么他跟他第三任夫人是一直到结婚之后一直到现在，就有几十年嘛，然后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然后他应该是得到英国的授勋的啊，就是有爵位。然后我个人本人我见过金庸，所以呢当时我也挺激动的，就是那么对我来说，因为金庸的每一部大多数的小说我都很喜欢，对我个人影响也很大，所以出于对他敬重啊，我们非常希望通过节目也好，通过各种形式也好，我们也纪念一下怀念一下他啊。我不知道两位你们就是亚楠还有 亚秋老师，那个你们最喜欢的金庸的作品是哪一部？然后，当时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想？
我当初会看金庸的作品，其实不是因为想看武侠小说，而是我有一位同事，他在聊天的时候就跟我们一些人提起他看的这些武侠小说。他提到的呢，并不是武侠，他提到的是有一位作家，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金庸其人，有一位作家，他写的这个武侠小说居然很有文学价值，而且让人觉得像罗生门一样。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哦，日本小说里面罗生门是很高级的东西，哪一部武侠小说可以写出这个东西来？他说是雪山飞狐，所以我就开始去看武侠小说，是从雪山飞狐开始的。也就是说这一个男主吧，到最后爬到这个楼上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不同的人爬上去看到不同，然后下来说不同的话，就是这个是一个小说手法里面挺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会出现在武侠小说里面，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就因此开始看金庸的小说。
我可能跟亚秋老师欣赏文学作品的这个路径不太一样，因为刚开始接触到金庸的作品是一些电视剧，比如说《新神雕侠侣》，就是古天乐和李若彤演的那一版，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吸引人的元素，音乐是其中的一方面，它的背景音乐也好，它的片头和片尾曲也好，当时都是让人一下子精神一振，然后就能耳熟能详的那种曲子。当然还有就是里面一些故事情节就很新鲜的，那时候还比较小，不懂，很多东西不懂，但是又觉得很新奇，像杨过跟小龙女的之间的这种感情，然后还有郭襄跟杨过之间的这种缘分，还有一些比较还有一些什么，就是里面的微妙的这种人物关系，再加上唯美的画面，李若彤当时真的是美呆了，觉得小龙女太美了，冷冷的那种美，但是很美。然后郭襄是那种古灵精怪的可爱，还有就是其他的服装啊，然后里面的那些很炫酷的武功啊，这是印象最深刻，然后最深刻的一部，然后由此带入了接下来的《倚天屠龙记》，然后后续的其他的一些作品，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天龙八部》。所以觉得金老先生对我的童年，然后对我包括对我有一些感情观跟世界观都是有影响的。
刚才两位都说金庸老先生对自己的影响是颇大，或者是至少有一点，不知道小袁你觉得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影响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是可能是世界观价值观或者什么，因为
三观都受到影响，
肯定是受影响的。因为你如果是成长过程当中受到这么一部非常震撼的一部或者多部那个小说，或者说小说改编成的那个电视剧的吸引，然后他整个的这个情节都深深的印在脑海里面，所以呢比如说那个比较关键的就是侠之大也，这个比如这个在武侠小说里面，他可能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个跟现在比如说美国这个价值观是不符合的，就是说他就不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当时就不是依法治国的国家，就是比较乱，
那个叫做江湖啊，
江湖，对，是。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么乱的时候呢，用什么来论断你好跟不好呢？比如说就是守信用啊，或者不守信用，或者说你是一个如果是背信弃义，那么好像人人可以得以诛之啊，这样子就好像比较严重啊。那如果你曾经答应过一句什么话，然后呢最后你不肯你自己违约了或者什么东西，那人家都可以倒把你杀了，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就比较是比较夸张啊，虽然说，但是呢当时这个 中国古代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那是不是今天的你也变成了一诺千金的人呢？
这个就是都是多多少少有影响的，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呢，那么这个是侠之大也嘛，就是他描述的很多都是大侠，所以大侠呢，他的这个局面或者说那个眼光啊，
格局
或者格局都要很大，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我说到后面就是下一步就是家国情怀，就是你要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啊，民族的福祉啊，这样子就是说就成了大英雄了，这样子。
是金老先生的作品里面几乎都是跟家国有关系，有家国
情怀，对对，很多
历史背景，
很多
而且好像还跟历史很贴近的，当然不能说真的是历史，是拜官野史嘛，它有一点这个贴近的地方。
就像台长本人这么有勇气的创办了我们西雅图电台，然后为我们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做的这个贡献一样，也是有一种大侠的精神。对的对的，
谢谢。肯定是谈不上的，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然后其实这个像天龙八部这样的小说里面，就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比如说那个姑苏慕容啊，然后就是慕容复、慕容伯父子俩，他们要复国啊，就是燕国啊什么的。那后来复国梦也是破灭了，他们还假装自己还是皇帝啊，或者皇族啊这样子。但是呢，好像他们也是为了一个很大的理想，在做杀人放火的事情。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对，当然像那个亚楠刚刚说的李若彤。李若彤在那个有一个版本的《天龙八部》里面演的就是女一号，就是王语嫣。那王语嫣当时其实一直是陪伴在那个慕容复，就是姑苏慕容的那个身边的。那后来当然就是被那个叫段誉识破了那个慕容复的什么面目之后，要把他给争取到手的，或者说可以这么说。那么这里面就算一个不是男一号的，他也有一个很大的目标，说要复国。那当然就是头号英雄的话，那当然他的也是非常
更远大一点，
非常的悲壮。为了比如说为了免除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然后为了人民不受到屠杀，然后自己英雄的献身啊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悲壮。那么像在像《射雕英雄传》里面，连那个郭靖，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可以说他是个傻小子啊，或者是没开始，因为他没什么武功的时候，而且没什么资源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傻小子、穷小子。那么到最后他能够率领力挡千军万马的时候，又是帮助宋国抵抗那个蒙古国的侵略，那这个又是一个大英雄。虽然他自己作为一个汉族人在蒙古长大的，然后呢曾经又是得到过蒙古的那个蒙古国的驸马这个职位的人，最后呢他又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能够抵抗蒙古的侵略，那这样子的话从这角度来看就是特别的大英雄，就是一个个全是大英雄。
一个个全是大英雄。那么你对韦小宝也能称之为大英雄吗？
那韦小宝呢，就是说其实是有一个外国人，他其实他可能中文都懂，但是对中国历史都不是很通，他就把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当历史来研究，然后就相当于是写了篇论文叫那个叫功夫的兴衰。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凭的都是真本事，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每一个都是绝世武功，那这样子的话就走遍天下都不怕，甚至比如说你拿个那个剑啊，什么屠龙刀啊，还有什么倚天剑，然后一碰的话就是绝世的那个
剑诀就出来了。
对对对，不是剑诀，就是反正是随意争锋嘛，就是这样子，就是天下无敌了。说到韦小宝这个时候呢，武功就衰落了，像那个这里面也有个大英雄，就是陈近南，因为他想反清复明的一个协会啊，叫什么会？ 他是天地会的主，那个现在可以说是主席或会长。他是大英雄，但是到了韦小宝这里就是坑蒙拐骗的赢了，就是大英雄全就一个个绑起来杀了这样子，所以呢就这就是武当或者说这个功夫的一个兴衰的一个历史。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来探讨，其实不是高兴啊，就是一方面是怀念金庸老先生啊，然后在这个时机呢，我们也顺便讨论一下金庸先生的一些作品。刚刚我们谈了一下金庸，其实照我的理解啊，就是他的一些作品的一些特点。刚刚说到的是侠之大爷，侠之大爷，
家
国
情
怀，
大英雄。
那对大英雄、大美女，当然那么。英雄配美女啊，所以还有一个是儿女情长。这些就是其实金庸小说里面其实儿女情长部分是写的非常的好看的，可以说是，当然他的武功写的也非常的好看，因为现在像射雕英雄传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作品里面，他这些武功的打法现在还是很多人还在津津乐道，因为他写的确实很传神。你看像射雕英雄传里面有降龙十八掌啊，然后那个九阴白骨爪，降龙十八步，然后这个
降龙十八掌吧，
降龙十八掌，对，那个还有那个打狗棒法，还有那个像那个周伯通的是左右手互搏，那还有一阳指，还有蛤蟆功啊等等，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神奇。那么像那个当然还有比如说集体比赛的这种，像比如说那个全真剑法呀、八卦阵啊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传神。这是武功写的非常好看。那么再一个就是这里面的儿女情长也非常就是 缠绵悱恻啊，就让人就是久久不能忘怀，可以说是。嗯，那你们印象深的那个就是有儿女情长的作品有什么，能讲讲当初的印象是什么？
有比较多的，然后比印象深刻的第一个首先是新神雕侠侣里面杨过跟小龙女的这一段。就觉得当时杨过孤苦伶仃的，然后流落到古墓里面，然后也是孤家寡人一个，很孤单。然后小龙女也是在古墓里面，也是不跟外人接触。然后两个人产生的这种情感，也是也是怎么说呢？说很神奇，然后也有它合理的成分，因为两个人需要相互照顾，相依为命，相互信任，然后就觉得是这种很纯粹、很纯粹的这种感觉，可以完全信赖，然后还有就是杨过正是因为，但是又有这个 timing 的问题在，杨过虽然比小龙女小很多。但是之后他们阴差阳错，因为走散了之后，然后郭芙又长大了，郭襄又长大了，郭襄到情窦初开的时候，然后就一下子遇见了杨过这样子正值人生巅峰的时候这种大英雄的形象，然后一下子也是坠入情网，就对满足了，可以说是满足了一个少女对自己另一半的所有的幻想，大英雄，很侠义，然后很能照顾很多人，然后照顾到整个民族，然后他对他的这种又是另外一种感情，就是崇拜加依赖，导致这种很纯粹的感情导致他之后就再也不能喜欢上别人了，然后就后来到峨眉山创办了峨眉派，然后这两段就是杨过跟郭襄和杨过跟小龙女的这两段，当时觉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当然还有之后天龙八部里面的阿朱跟萧峰，对吧？
嗯，
然后还有《倚天屠龙记》里面，赵敏跟张无忌，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是也是很经典的感情故事。不知道雅秋老师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
其实对我来说，像杨过跟小龙女，还有跟郭襄的感情是。在亚楠刚刚说都是很纯粹的感情，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还是略有不同，因为小龙女跟杨过是两个人之间比较平等的感觉，那么郭襄跟杨过肯定是不平等的。当然所谓的小龙女跟杨过的平等是杨过崇拜小龙女，到了郭襄这边是郭襄崇拜杨过，所以这两个都是稍微不平等的这种感情。那么这种感情通常在是如亚楠所说是很纯粹的，因为是在对对方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这个情况之下产生的感情。所以呢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感情，但是也是需要就是在人生两种感情都会有的。
就是
记得讲，
可能会遇到自己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吧，会遇见自己很崇拜的人，然后到自己有一定的阅历之后，可能又会成为别人崇拜的那个人。
那么你是要哪一段感情呢？你是要别人崇拜你的时候的感情，还是你崇拜别人的时候的感情呢？
对杨过来说这个就不是一个选择题了。对他来说就是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执着，也造就了郭襄的一生，郭襄后半生的孤单和寂寞吧。
对，就是这个一个人会因为爱一个人太深而永远不去接受另外一段感情的这个事情，事实上在这个小说里面有，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也有，可是我们的大侠金庸先生却不是这样子的人。当然我这样说是因为他有一个梦中情人，那么刚才小袁提到的王语嫣，据说就是根据这个梦中情人来把他当作原型写出来的一个角色。那么这个梦中情人没有嫁给他，他还是娶了三任不同的老婆。那可是另外有一位导演呢，就真的为这个梦中情人一辈子没有娶。这位梦中情人就是
夏梦。
夏梦。
嗯，
那这位导演是谁呢？
这位导演的名字我现在暂时想不起来，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人。那我之所以会，
所以因为金庸他是把这些美女都写活了，可以说是在，虽然是把他们的场景设在一个古典的武侠小说里面，但是不管是大侠或者说这个美女啊，都是很多也是女侠了，都写活了，所以深得读者的喜爱。
我觉得你讲这样子的这个话让我想到金庸实在他的性格里面有非常浪漫的一面。当然他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写了这么多的小说，他的内容非常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因为他可以想象这么多的不同的武功招数啊，不同的场景啊，不同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种非常浪漫的情怀在里头，所以他里面的人的这个感情才会跟很多其他的小说或者是尤其是武侠小说非常的不一样。那么同时他也在真实生活当中，一个手写社论政论，一个手写小说武侠小说，这个人就已经是一个一专多能的人，不是我们平常人能够做得到的。而且据说他这个小说他一共就写了15部，是17年之内完成，他就封笔不写了，也是一个很决绝的这个做法。让我想到的另外一个人就是
梁羽生。
不是
因为那个武侠小说叫古龙啊，梁羽生。
我说是这个
想不起来就不要讲了。
对，不好意思。
那个像我是那个射雕英雄传跟小说跟那个电视都看过的，那我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迷那个黄蓉。但83版的那个
吴美玲
《射雕英雄传》那个黄蓉的扮演者吴美玲也演得非常的神奇啊，就确实非常的可爱。对，这么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漂亮、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当然在这个电视连续剧里面又有经历过种种的磨难，然后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大事情，最后就感觉要把自己带进去的话，就生活当中可能也需要这么一个聪明漂亮活泼的女孩子，能够让自己每天都很开心，然后又能辅佐自己成大业啊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也是对自己的人生的刚刚说的三观，至少爱情观或者什么东西人生观都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也要人家看得上你，对不对？我刚刚想不起来的是沈从文，就是说他从写小说写的那么好，那么巅峰的时候他就停了不写了，然后去做另外的研究，他研究这个古时候的服饰啊，这个沈从文就走了另外一条路，所以给我的感觉跟这个金庸封笔不写武侠小说，然后去从事其他的事情，感觉很像。就是
沈从文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在中国文革啊或者那个时候，
对，但
是
他能够在
已经不可以写了，
做别的事情就这么有成就，这是我的。
然后像台长说的，郭靖有黄蓉这样的一个
贤内助
，然后沈从文先生可能也是因为有张兆和在吧，然后也是对他很应该是帮助特别大的。
对，那个这个有点走题了，因为这个我们还是回到
金庸，
回到金庸这里面，就是那现在有的人就是想要给金庸的小说排个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除了越女剑之外，剩下的14部叫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一碧鸳，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有14部小说，那么非常非常畅销跟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小说，包括笑傲江湖应该是一部，天龙八部也算一部，然后射雕英雄传跟鹿鼎记都是的啊，就是一度有人评那个金庸的四大名著，就是刚刚我说的这四部啊，就是射雕英雄传，然后天龙八部啊，笑傲江湖跟鹿鼎记。像《鹿鼎记》呢，我们刚刚前面也提过，就是那个韦小宝啊，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一个无赖，可以说是。那么，最后呢，就地位很高，因为在康熙身边啊，就是在宫里面混的，混到后来就是路路都通了，就是这个成了人生赢家，可以说，因为又封官进爵，当了爵爷，那么。但是呢，这是对武功的一个是一个侮辱，可以说是因为凡是大师，人家在比的时候他就溜，然后人家在正儿八经的那个的话，他靠欺骗来把人家搞死了，这种就是跟前面的价值观完全是有颠覆的这个一个效果。亚楠，你
那台长觉得像韦小宝这样的对他很不符合我们金庸先生这种侠之大也、家国情怀的这个大主题啊。
对，这个是这个也能，这也是那个我想金庸的一个风格的转型，它可以说是一个反映社会现实的，比如说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可能靠的不是真混的路路通的。反而不是有真本事的人，所以呢像韦小宝这样的人反而是吃得开的，所以呢他就说这完全是他一个文风的一个改变。
是不是跟当时他写这部小说的当时的时代环境也有关系？
时代环境这部倒不一定有关系，因为也是什么时候都适合的，因为就像现在拍轻功戏一样，因为那个也算轻功戏，但是韦小宝那个就是《鹿鼎记》的轻功戏也是非常惊险的，一会儿太后啊被御赐啦，一会儿怎么怎么样，各种狗血的情节都有。比如说这个是假的妃子啊，跟谁谁谁沟通啦、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又把什么什么哪个国家的什么什么人刺死，什么大内高手啊，什么东西都引进来。这个反正是很离谱的，你看起来也非常的狗血，这很多情节非常的狗血。但是你要讲放在什么时代呢，好像都可以，因为虽然是轻功的，就像现在轻功戏也很流行，也是很多人喜欢看，那么这个他能够写这么时代背景的一个作品呢，也不一定跟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有关系的，比如说他写的时候可能是文革时候写的，但是他《鹿鼎记》不一定反映文革。
但是总归是《鹿鼎记》是基于生活，源于生活，就是现实当中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案例或者有这样的实践，所以金庸先生才把它写到了小说里面，然后这也是他作品的另外一个有魅力的地方，就是虽然有很多仙侠的地方，但是像韦小宝这样算是一个更贴地气的一个人物吧，然后也是金老先生的作品包罗万象的一个表现。
行，我们接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这个武侠故事呢不一定就是美国故事，我也不知道金庸先生有没有在美国来过几次啊，因为我知道他在英国剑桥读过博士啊，还是蛮了不起的吧，80岁高龄能拿博士或者什么，这个还是蛮了不起的。那么他现在94岁仙逝啊，我们也祝他安息，我们感谢他给我们带丰富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说那个其实金庸的小说的特点，我们刚刚从那个侠之大也、家国情怀、好女情长啊，我们这还可以讲甚至有政治斗争，或者说这个其实他是有专门的小说反映当时文革的，那么有一部他自己承认的一部反映文革的映射文革的小说就是笑傲江湖，因为《笑傲江湖》里面这个斗争非常的多，而且这一派总是说另一派是邪教，大家都非常津津乐道的一些，像那个有一部什么经书啊，《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啊，然后东方不败啊，东方不败，然后那个叫什么教来的？
岳不群。
岳不群也是，然后岳不群是另一部那个
《笑傲江湖》，他是
岳不群是《笑傲江湖》里的是吧？然后还有任我行啊什么的，然后当然那个令狐冲后来找了这个大魔头任我行的女儿叫任盈盈，就是他们这也是他们的爱情故事啊，所以《笑傲江湖》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政治斗争可以说是总是这一派拥向另一派，要灭了他们或者什么，总是自己说是代表了正义。那文革的时候，可能这一派跟另一派他们武斗的时候，可能都说自己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结果都把对方给斗死了这样子。所以呢，这种是映射社会的。那么其他的像那个像射雕英雄传里虽然有战争，但是呢像武侠像这种社会团体可以说是就比如说帮派之间也有矛盾，比如说打狗棒法或者丐帮啊，或者跟其他的派别峨眉派、或者其他派、也有斗争，所以呢这种也是反映了一些政治斗争可以说是。
台长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着要不要我们挑选一部其中的一部作品，比如说《射雕英雄传》，根据它的几个主题，铁血丹心、东邪西毒、华山论剑，然后我们看一下，台长发散一下，有没有一些感想？
对，我就是像《射雕英雄传》是我看的非常的多，因为我小说跟电视剧都看了，然后呢。电视剧是看了很多遍，可以说是倒背如流。你刚刚讲的那几个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那个
铁血丹心
就是它有涉及到很大的画面，包括就是一开始金国入侵那个大宋国，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宋朝里面有奸细，那你可能会想起那个时候岳飞啊，或者金兀术啊，或者那个时候就有或者说秦桧啊，那里面有奸细嘛，然后这些人一番争斗之后，然后一对结义兄弟，他们各自怀孕的妻子就是两个 男丁就是好像都死了啊，然后呢比如郭啸天郭靖的父亲死了，然后怀孕的妻子一个流落到蒙古，一个就是被金国给俘虏。那么因为这个都是非常的美貌，然后流落到蒙古的叫李平，生下的儿子叫郭靖，然后流落到金国的呢叫包惜弱。那包惜弱呢因为他有个弱点，就是只要是生物他就怜惜，就是小兔子啊小松鼠啊受伤他都会去照顾，所以呢他照顾了一个大坏人，或者说头号反，
他就是
反一号反角一号，就是完颜洪烈。那么完颜洪烈呢就是一方面呢被他救了之后，救了命之后呢也感谢他，另一方面呢也是看上他了，觉得他很漂亮很温柔，所以呢虽然他是带着身孕去的，也把他娶了。娶，因为你作为一个王爷啊，就是金国的王爷，照他们的规矩你能娶个汉人，那么照道理是不可以正儿八经娶的，他还是娶了。然后呢他怀那个包惜弱带着身孕的小孩也如同己出啊，就是把他抚养成人，然后呢两边各自请了师傅教小孩那个就是武术。然后呢应该是有一个叫武当派，武当门派那个叫什么派来着，就是丘处机，就是跟他们说了一下，就是他不是武当派，就是约好了，过了十八年之后在哪个地方比武，就是看谁的小孩就是比武赢的话就算赢了，所以这样子是一根线索，其实就是这么个线索。结果呢就是郭靖成了大英雄，然后呢这个杨康成了大反角。当然后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引出了很多很多的大人物，就是江湖地位非常高的，就是武林泰斗，我泰斗级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东邪西毒南帝百丐然后真神通啊什么的。然后呢又放到了这个蒙古国崛起，然后向南侵略，或者向西啊或者什么，他要侵略各国的那种一个历史背景当中，然后呢就有这个各种儿女情长啊或者什么都，就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候。但是有很多就是从故事情节来说是非常的引人入胜，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争夺那个各个武林派别争夺那个九阴真经啊，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故事，包括还有这个什么裘千仞啊裘千藏啊什么东西，他们去找人，然后就是放出了很多的那个现在来说是非常高科技的一个东西，比如说鸽子啊飞鸽传信啊，然后去探情报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啊，当时来说是可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然后剧情当中呢还有很多，比如说钻入一个仙洞啊，然后这个洞可能是祖祖辈辈埋这个创始人的地方，如果进去的话就不能让你出来了，就是这样子。一旦误闯之后呢，就门口肯定有人堵着，就是你一出来就给宰了什么东西。那一进去呢，就是说结果就找到了人家踏扑体邪无觅处，就得来全部费功夫的一些武林秘籍啊，就比如说五步一书啊九阴真经之类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当时就是有这些仙人就拿到了这个东西，就历尽千辛万苦拿到这个东西，终于堵进去了，后来就死在里面了什么东西。那这个非常神奇，就是说故事是非常的曲折。然后你要讲那个儿女情长呢，也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引人入胜啊，催人泪下，就是非常非常好看啊。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射雕英雄传有没有什么印象？
射雕一共有三部曲，所以从头开始到这个最后是天龙八部是吧？所以
不，射雕就是它三部曲，只是那个射雕本身来说
是它是第一部是射雕英雄传，然后神雕侠侣。
我这个是金庸小说当中人家牵强附会的把它归成射雕系列，
跟他自己没有关系，
跟每一部都是独立的，对，每一部都独立。
虽然里面的人物的名字是一样的，
对，它可以用，比如说，甚至到《鹿鼎记》这个人物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关系了。然后呢，他又会牵强附会的，比如说这个峨眉派的创始人是哪个师太，怎么，他又传给谁，那个又传给谁，然后好像又追溯到郭襄那边去了，可能。那实际上他已经，因为你到了清朝，或者你宋朝到清朝，这个东西根本就非常的就是牵强了，就是。但那他为了表明啊，这个事好像以前写的也是真的，然后可以当历史人物一样、历史事件一样引用一下，所以有的时候会提一下。但是每一个他的每一本书都是独立的，相对来说是独立的。所以他比如说《倚天屠龙记》，他会提到，比如说《九阴真经》啊，在《射射雕英雄传》里面提到《九阴真经》，但是已经是不起关键的作用了。对，
所以他的这些小说的背景从宋朝，然后一直到元朝、明朝、清朝，这么一路写下来是吧？都有，不是说他连续的写。
对，宋朝末年，宋末元初嘛，就《射雕英雄传》，然后所以《神雕侠侣》已经元朝了。然后清朝的也有，所以像那个《笑傲江湖》是完全没有朝代的，就是没有朝，所以它应试文革也是可以的。
好像还有一个是北宋的，就更早一点。
有一点就是比如说那个《天龙八部》，可能是它也是丐帮嘛，然后丐帮可能是在洪七公的丐帮的前面的，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它《天龙八部》可能在那个在《射雕英雄传》之前，
对，所以就是《射雕英雄传》之前就是北宋，它真的是涵盖的这个时间很长哦。越女剑还是春秋时期的，所以这是一个独立的。
对，越女剑，所以人家就没有把它放进去，没有放到那个十四
部
那个那首诗里面。
对，事实上是他的第十五部作品，最后一部作品，他就写了一个跟其他完全没有关系的，然后就封笔了。
对，那我们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雅秋老师跟雅楠，都是雅的字是不一样的，
雅非比雅。
一起来参加这个金庸，作品的一个专题啊。那么，节目最后两位要说什么？
谢谢小袁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谈一下我眼中的金庸，因为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那么尤其是他跟这个夏梦的这个感情，又因为我跟夏梦的妹妹是很熟悉的朋友，所以对这一部分又特别觉得有点亲切。那天在他妹妹的这个朋友圈看到他发了很多夏梦的照片，然后说想你，我心里就有一点难受。然后几乎是同一天就看到金庸去世的消息，原来他们是同一天，但是隔了两年，在同一个日子去世
的，
所以也是非常的巧合。
对，我呢是因为读着金庸先生的小说，然后看着他的作品的电视剧长大的，然后那天看见金大师走的消息，就特别特别的震撼和伤心。虽然金先生是90多岁高龄走的，但是还是有一种感觉，觉得我的童年就这样也跟着他一起走了，就有这种感觉，然后顿时觉得有生命无常，然后要就是传承前人的精神，然后要好好的珍惜当下和活在现在的这种感触。虽然听起来就是听起来这个感叹在我现在还不算很大的年纪发这个感叹，但是这个是一个，就是我几乎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是哭了。然后也最近也有其他的一些名人，像李咏也是伴随着我们的青少年长大的一个很优秀的主持人也去世了。所以说在这里想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定要要照顾好自己，然后今天活得开开心心的是最重要的。
好，谢谢两位。那么刚刚亚楠说这个好像你自己的童年已经消失了，其实金庸先生去不去世，你的童年都消失了应该。
太伤太心理了。
那我想，金庸小说里面有很多传奇的人物，就是那奥曲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他对那个很多都是佛教或者佛教场所啊，或者说看对人生啊各方面好像想得比较透，然后呢，好像佛教圣地是一个避难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怀念他，或者说他可以是不是去了一个极乐的地方？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各位金庸的粉丝能够通过对他作品，有更好的缅怀。然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朋友收听，
大家晚安，晚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